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。第四章七节到第一节，那第四章头一句话叫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这是跟着前面的啊。第四章的说，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，这是跟着这第五节来的。当彼得谈到我们有一天有一个我们这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，特别这个交账特别讲到我们对福音的回应，我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。过去的人也听到福音，有人跟他传，有人是用身来传，有人是用口来传，有人是用各方面，有人是有一个人被一个人来传，有些人被一群的人来传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过去的人都有机会听过福音。当然你还是跟我说有些人就从生出来就没有听过，昨天我们稍微提了一下，有些的 baby 啊，他就在母腹里面就已经离开了，或许一生出来就一些的困难，还没有几个月就走，那这是例外。但一般来讲，从圣经的角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听见，就是用圣经所说的话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借着神所造的就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换句话说，你对耶稣这位救主的认识可能是不同，或者我一说不同就深浅的不同，或者程度的不同，但是对于这位神真神的认识，就是没有人所谓的直接的跟你传福音，你的 conscience 你的所谓良心也能够叛变，因为良心的功用跟律法功用是一样的。 OK， 这些东西讲明一件事情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过福音，听过福音，那有一天呢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。所以在神审判的时候，我在说圣经用到审判的时候，中文这样翻审判好像是都是坏的，审判就是那个法官的面前是中性的，当然坏的就要被惩罚，好的是要被夸奖的，好像在一个 judge 的前面，照你所好像一个老师，你考完试以后你用功你的分数好，这是一种，那考试完了一个不用功的人，当然是分数不好。所以呢，审判这个字叫 judge 或是 judgment， 这个字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如果世人都犯了罪也没机会悔改，那当然是后果是非常恐怖的。不过倒过来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当主的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，用圣经话，他甚至那个时候还会替我们伸冤，如果我们在为主的缘故受苦，受了很多冤枉的时候。所以这跟教账很有关。那讲到这里时候，就进到这个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里面，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，不要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。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OK， 这边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了解这句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好像一本书或是一个戏剧，一幕一幕都演完了，现在是到最后的这一幕，所以叫做万物的结局尽了。一个，所以读圣经很重要。我们常说了，我们说人类的历史，我们说如果英文啊叫 history， 我们把它分开叫做 his story， 叫做神的故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很清楚知道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现在已经到了哪一个阶段。很多时候就明天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哦，这个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我也搞不清楚。神的儿女有一个很，或者说有很多的祝福，但一个很大的祝福，知道我是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。 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无聊，就讲所谓的存在主义哈，人是怎么了？哦，后来我们的一个结论说，人来都来了，不要去吵，到时要到哪去都不晓得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就吃喝玩乐吧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信主这么久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吗？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是从猴子来的，或者我们讲蹦出来的，是一个叫做一个黑的一个 black hole 一个 theory 啊，一个爆炸就跑出来。我们知道是从哪来，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，怎么知道？因为神的话这样说啊。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是怎么样？然后亚当那些犯罪，神的整个救赎的过程，然后拣选亚伯拉罕，然后带着这个摩西等等，一幕都演完了。连最重要的一幕叫做耶稣来到地上33年半，把整个救恩完成在我们的身上，在这个地上把整个救恩带到我们的当中，已经演完了。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而且教会的历史一个很重要，耶稣说我走了，我不会把你撇在地上成为孤儿，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保卫师。所以主耶稣那一幕演完了以后，我不说演完就不见了，是也他那个，然后底下一幕是什么？就圣灵的工作啊。如果今天你还不了解圣灵的工作，基本上你已经不是活在历史里面 ,OK, 你活在人的历史，但是没有活在神的历史里面啊。因为这一幕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圣父不工作，不是圣子不工作，现在是要圣灵要把圣父的工作，要把圣子工作把它 realize 出来，这一个神学一个字叫 realize, 叫做把它实现出来。我很喜欢尼陀神就这叫属灵的实际 reality。我们的信仰不是讲讲玩玩，不是一个观念，不是一个这个自觉什么自觉感觉良好，也不是说痛苦的时候有点安慰，一个精神寄托。这是历史啊。所以这个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。现在是圣灵时候。如果从旧约的启示，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来的？这位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一个特征就是圣灵来到地上。弥赛亚一个特征就是把圣灵带到地上来。啊，这样讲会讲很多，讲得很远去。倒过来，为什么圣灵弥赛亚把圣灵带到地上？因为圣灵要 fulfill 做弥赛亚他的应许。把弥赛亚的能力，把他的权柄，把他显明出来，那兜一大圈是干什么？就是把天父的心意完成。所以三位一体是分不开的，他们三位的工作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凑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能够显明神的整个的所谓的创造，甚至整个救恩的计划。神的创造没有失败过。如果你读到这个亚当夏娃犯罪，不读下去的话，你就说：哎呀，神怎么搞了？创造两个人照他形象一样是糟糕成这个样子。你继续读下去啊，你就发现原来神的历史好像读书一样，好像故事书一样，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一张张下来，好像一个演一个戏剧一样，一幕下来了再一幕，一幕下再一幕。我要告诉，很兴奋告诉各位，这是最后一幕，因为圣灵已经来到地上。这是人类的历史，照神的计划他写的，这是为人类历史写的最后一幕，圣灵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吗？甚至你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吗？你在圣灵工作里面明白神的心意吗？甚至圣灵的工作里面，因着这是最后一幕，你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吗？我讲这些东西就比这些讲的东西。所以这边讲就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不是这么悲哀的。万物好像我们玩的这个大概没什么日子好过了，哦，想要吃牛排没吃完了，就万物就结局尽了。No, no, 这是一个神的这个历史的所谓的这个演变或者演进。所以神有一首诗歌，神是做工的神，是永远做工神。所以他一直要把这个所谓的工作他的计划讲出来。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那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东西才能够说啊，在最后这个 chapter, 最后这一幕，我们扮演一个什么角色，或是怎么做得好，然后在这个最后一幕收场的时候，在神的心里是一个美的收场， 我们是否也在这个美的里面。 OK， 所以第七节完了以后，我说第七节跟着第五节是跟着来，是因为要在主面前要交账啊等等。那第七节后面一句话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是彼此切实相爱等等等等。所以基本讲讲两件事，一个是跟神，一个是跟人。祷告是跟神，彼此相爱是跟人。如果简单这样说，主再来的时候，就像那个年轻的财主，我要做什么？或者很多人问耶稣，一些的这个法利赛人文士，问耶稣，我们怎么样这才叫爱神？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而且另外一句话叫爱人如己，这个叫做大诫命。传福音到第几，那个叫大使命。所以当我在弄五重的时候，神给我看到一个意象，我们是在建造，所以呢五重或许说透过五重来建造，所以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啊，迈向荣耀等等，好像一个石阶一样，一 step 一 step 往上，最后一阶就是迈向荣耀。但这个迈向荣耀是透过这个所谓五重主耶稣来建造，这不是我们在搞一个东西，好像我们能够迈向荣耀。人，我已经认定这二十三十年，我认定人不能够做神的事。如果没有神的力量，人永远只能够做到人的事，做不了神的。所以一定是神来做。怎么建造教会？所谓的我定的是这个新圣经啊，等等等等啊，迈向荣耀，这是我们要努力，这是我们的一个 step 一个 step 往前走。那谁来做这个东西？但在我看到一个意象的时候，是看到两个柱子，一个柱子就是大使命，一个柱子就是大诫命。然后最后最上面就是神的荣耀的彰显。我们迈向荣耀是人的看法，到底神的荣耀有没有显明当中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在整个建造的里面，主耶稣来建造，从圣经另外一句话叫做主耶稣继续的透过圣灵与教会同在。其实三位一体的神呢，其实也不太复杂，因为只有三位，你兜来兜去那三位，你从那边兜过去也是三位，从那边兜过也是三位，但这三位是分不开的。在神学里面一个叫时代主义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，他把有些的我不能够，基本上是这样说的，我不说有些，就是把神分成三块，旧约是神的时候，新约就主耶稣是耶稣的时候，现在是圣灵的时候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读圣经读得准确的话，这三位从来没有分开。不过在每一个时代，确实比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内位比较要，就让我们明白他做什么。但是读新约，你也不能不清楚的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，是透过他的独生爱子。所以你很明显的把救恩啊，十字架这个救恩，这样的救赎方式是跟主连在一起。但千万不要忘记，耶稣说的，我做的每样事情都是父要做的，所以上十字架绝对跟父神有关，绝对不是指耶稣自己，他有这个感动就跑上十字架。当然，整个救恩有没有发生在你我身上？接受主耶稣的救赎，罪得赦免，第一件事情发生，你怎么知道罪得赦免？你就重生了，你接受神的就重生。重生是谁的工作？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个传道讲：“哦，圣灵，谢谢你让我重生。”这个是有点点不太恰当的，尤其一个传道人讲出来，甚至有个传道人就祷告说：“哦，亲爱天父，谢谢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”这不对的，起码圣经不是这样说。但是你说三位都拆开自己做自己事情没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。不过谁做这件事情，从神的话语你还是要弄清楚。天父的爱借着圣灵倾倒在你的身上，主耶稣救赎借着圣灵工作，不仅发生在，怎么知道发生？就圣灵一个重生的工作发生在神。 OK， 讲到这些，所以对神对人跟人讲了两件事情。今天课我们就有点时间再谈一谈了。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整个句子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三样事情，是一样事情，叫祷告，就是祷告。所以又问一个问题了，这是这一个 chapter， 你有没有预备好？我有没有预备好？那牧师要预备什么？ 起码从这段经文告诉你，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好好祷告？你有没有在祷告这件事上不同的跟以前做的不太一样？或许你的祷告已经成为的 lifestyle， 祷告不是一些的宗教的一个行为，或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需要。甚至我认为，当然我们常会接受一些教导说啊，我们要足坛，我绝对赞成足坛。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足坛吗？你要知道足坛的目的是干嘛？甚至你可以大胆这样的说，你知道足坛完以后应该有的果效是什么吗？这叫祷告有没有垂听？如果这些东西我们都没弄清楚，足坛不过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。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祷告如果有事情发生，产生的结果是什么？那总要问问这些事情嘛。所以再说，从这笔的这篇谈到祷告，很明显是跟神的关系。如果你说我等候主再来，如果没有在祷告这上有突破，或是没有在祷告这上，在你的属灵的这个操练里面有个所谓的更深的这个经历，我相信我被圣灵充满，做传道的第六年的四月，我相信跟祷告是有关系。其实我最终没有一样是很懂，但是我花了蛮多时间，因为我看那些传他说祷告通了，我从来不知道他讲什么叫祷告通。他祷告蒙恩，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叫 Charles Finney， 他是一个律师哦，在复兴的当中，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带出一个这个所谓的很大的复兴，或者长久的复兴。我不是跟我们讲过吗？我受他影响，他写东西我看不太懂，哦，他的思想太严谨。他是一个律师，写的东西啊，就是因为行 argument， 行一个这个在辩论一个问题。不过他讲一个事情，事实上讲，我就非常感动。他有一次被人家邀去一个纺织厂，一个老板呢要去纺织厂，他去，那一听到纺织我就很有兴趣了，因为我是学纺织，我先弄纺。那早点去，比如说12点钟开始才有这个老板把这些工人通找来聚会，在当时没什么娱乐的，所以呢。就借这个机会找一个人来讲讲，那当时的风俗啊，那个道德也非常败坏，所以找一个人布道家来，希望给这个工人有个不同的时候听一些的所谓的不同的东西，包括福音在内、救恩在内，也希望有人接受以后，他们的生活会改变。所以他早点去，比如说12点开始聚会，他大概11点就去，以前都骑马啊等等，或者做什么的，不像这么方便这么准。他去以后，那厂长跟他走一走，跟他看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工厂，这个是纺织啊，这个是做什么？那你自己走来看看，自己看看随便随便看，等到12点的时候，我这工人会在一起，我们就一起来，你就讲到就是。啊，他就看到那个 spindle， 就是那个纺纱的一个圆圆这样转，就纺纱出来。所以他就大概一排一排，就这边一排，对面一排。那我们这些女工做什么？如果纱断的，他要把它接上，以至于这个这样一个这个 spindle 这个才会把它弄满，就变成一个卷。所以他就有个女工在接那个纱断的嘛，因为有时候会断掉去接，他就也看着那个看他怎么接。那接完以后，那个女工没管他，反正就自己做着。没想到就是这个女工接完就抬起了，他也抬起了。他就看了一下这个女工院，这个女工也看到是谁，是老板来，是工头来，是哪一个来，就随便看，哦，看到是一个陌生人，他就看了他一下，哦，底下就事情发生了。这女工呢，再接两个就不能够接了，就开始哭，你要哭又哭得发抖，你怎么能接纱呢？就说你那个线啊，你怎么能够接呢？很难接啊，他更不能够动了，越哭越厉害。所以另外一个旁边女工看，就看他在那里。那怎么会这样？这到底什么事情啊？他就哭了，他就看看你到底哭什么？一哭，另外也开始哭了。最后工头跑了，最后那个厂长跑了，还不是老板跑了？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最后这个厂长说，这个工厂停工，都在哭。最后就跟老板听了以后就很生气，都还没到时间哭什么？是不是有找个理由？对，没想到这个老板也哭了。你就知道什么叫复兴。这个人还没有讲到，这个人只是 look， 你就知道神在上，他对完最重要就是他的祷告，所以他写本书 必会垂听的祷告，是 prevail， 就是必定会有事情发生的祷告。你要不要看这种书？当然要看，不过看完我都看不懂。他讲的东西我真的看不懂。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用中文，我们唱的时候叫神祷告，叫我们摇动神的手。我不能够说是可以摇动神的手，但基本上摇动手让他来做工。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。所以你跟祷告中，你的祷告有用心吗？我是花点功夫，但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的灵命能够成长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才会进到圣灵的充满。不是因为我的本领，我的做事，不是我的服侍，是我祷告到一个程度。我再说，祷告永远不会改变神的心意，祷告永远是让神来改变你的心意。我也讲过，这三年讲过什么叫代祷者。代祷者不是神，那我把神带到你面前你就来处理。代祷者永远是一个跟神的对话，这代祷。所以 draw closer and have a conversation， 这个叫代祷，靠近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这么远，我说张一啊，我也是这个啊，他牧师你讲什么？我讲这事情我听不懂啊。哦，所以我讲不行呢、啊。其实我们在讨论当中，我们会越来越靠近。一说我可能要走到他面前，可他走过我面前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 Draw closer， 靠近点，然后 have a conversation。 如果用代祷在神面前，跟神更靠近点，好叫你跟神的对话更亲密点。那我再讲一次，什么叫祷告？靠近神更靠近点，好叫你跟神的对话更亲密一点。这叫祷告啊。祷告不是把一个账单跟神讲一讲，祷告不是把一个shopping list， 把一个买东西跟神说，要神啊，我要买这东西，赶快给我买。祷告到最后是摸着神，很多时候他 say no 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放弃。哦，这位神都不讲你，不过你要问神啊，为什么你 you say no？ 他给你个理由，不见你明白。那 you keep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him， 继续跟他有一个对话，到最后你突然发现。最后如果明天我要在晨祷的时候跟同工要讲一讲 timing 是很重要。我们有两件事情哦，你有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，这是你来到神面前唯一的原因，唯一的这个要求，就是一个 condition， 就是你谦卑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来到神面前有事情发生，包括你的祷告罪，不是谦卑，是你的顺服。可以听得懂吗？今天我们走到谦卑已经不得了，不容易，不破碎怎么能够谦卑？这已经不容易，所以被造的多，选上的少，不容易。但有时候很多人谦卑还是没有看见在他身上发生很多事情。我们说神的祷告，这个也是祷告的人呢、啊，这个是等候的人呢、啊，为什么没有事情发生？因为他来到身边已经不得了，我说很不容易。但是常常到最后神的心显明的时候，他不能够顺服在神的心里面。我讲这个是从主耶稣科西玛丽园那边来讲，到了科西玛，他用一句话：“父啊，若是你可。”请把这个杯子从上挪去。这个不是寻求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神的心已经显明了。他没有问神呢、啊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他已经非常清楚，下一步就上十字架。你说不知道神的旨意吗？当然知道。所以这时候不是他谦不谦卑来寻求神，这时候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。知道神旨意只有一个的反应，或者有两个反应，或者对这样的知道神旨意只有两个反应，一个就 yes， 一个就 no， 一个就顺服，一个就不顺服。这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，他可以讲这句话：若是你可，可以把这个杯从我手中挪去。换句话说，他也知道神的心当中还有几个 option， 这可以的。不过神定义。父神说有三个可能可以做法 ，OK， 这是我用这个所谓那句话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。若是你可，原来耶稣已经到一个程度， 不仅知道这神女，而且知道神可以甚至用个别的方法，因为若是你可，你看，但是如果有三个方法，神选择是一个，我们选择，神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三个方法？哦，我选一个，所以人就这样啊。所以神在处罚这个大卫的时候，不给他几个 option 吗？所以大卫就选一个，我宁愿这个，我宁愿落在你的手中，不然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，不过耶稣的跟我们不一样，在这。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，我可以可能在整个这个所谓方法里面，可能还有几种不同方法。但耶稣说：“我不选我的方法，神啊，你定哪一个方法，我就定哪一个方法，我就接受哪一个方法。你可以停得动，什么叫做顺服吗？第一个，他已经知道这个旨意是目的是干什么，而且他知道还可能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完成。”所以你不要说耶稣讲这句话是这么简单呢。我不知道神的心意，迷迷糊糊的，就是我突然迷迷糊糊了，根本不知道是干什么，我就走上去，或许就是最后要送命。但是真的，我送命的时候就迷迷糊，一个车子被撞到，我走也不晓得怎么走。现在我知道要死，而且知道要这样的死，而且这样的死的当中，我还有如果还有可能有别的方法。你心中会不会很多的反复思想，很多的挣扎？这叫祷告诶。后来我发现祷告原来是把我带到最后一个阶段。神说，我这样的说你明白吗？第二个，明白吗？ Are you understand? Do you understand 这个？这个 understanding 是很重要。第二个很重要，了解重要。第二个要问，你愿意顺服吗？当一顺服才能够完成，不是人的计划，不是人的打算，不是人的旨意，才能够完成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。要不要破碎啊？不仅要破碎，要破得头破血流。连我选择都没有哎，甚至我知道有选择的这个机会，我还是跟神说，连这个机会，连这种的权利我都放下。神啊，我不用选择，你选哪一个我就定哪一个。我讲这个不是随便讲，因为后面一句话是用这样的说，这边所说到的要谨慎自守。第一个事情叫谨慎自守，第二个叫警醒，第二个就警醒，两样事情。你的祷告刚刚我解释一大堆，是要把这两个观念要带出来。第一个叫做谨慎自守，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需要一个准确的思想，一个 sound mind， sound 就是良好或者健康的一个 mind， 你的思想。换句话说，从祷告这个角，你要知道神的心是什么。但是后面那个这个警醒这个字，当然叫警醒没有错，不过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不要醉酒的意思，不要被酒影响。当然这个字刚不随祷告用到这个，确实这个字就不要被这个酒啊好像中毒了，就受酒的影响。当然用到这句话基本上字是这样讲，但是不要受其他事情影响，或许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，或许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坏事情影响，这个我们应该不会，不要被这个世界那些不叫你的坏，但会影响我们更加专注神。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跟分享过，我们是为神做没有错，我们的动机都对，不过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开始就摇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受到别人的影响，人家劝我们啊，哦弟兄啊，你不要这么认真啊，信就信啊，哦你已经哦要奉献这么多嘛，哦不仅是常有问说十一奉献该不该做，我就知道这个是他一个挣扎，还没有过这一关呢，还是信徒，还没有到门徒。一个门徒的话，他不再问这个之后我要十一还是不十一，他知道他给的都是甘心乐意的，而且他给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忘记是不是十一。如果你到那个使徒的时候，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东西啊，你走到哪里人家招待你就招待，真的到最后你全部给上啊，使徒啊全部为主摆上。我说这些东西是很重要。后面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 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影响，坏的当然不要了，因为好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 focus 在神的身上，会帮助我们的思想会跟这个世界妥协的，跟这个世界混扰在一起的。用另外一句话，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清楚的很纯正，但一喝酒以后开始我们就受酒的影响，那个思想连走路有点歪歪的。其实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你要清楚知道神的心意，第二个很重要，你不要受世界影响，你的祷告才会通。你的祷告呀，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心意，甚至祷告是从你的私欲出来、情欲出来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根本不是照神的心意祷告，祷告怎么会通 ？OK， 你也知道神的一些心意，我要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还是受人的影响，我们心中还是有不平，还是有不满，还是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。受这个环境，或许我们心中还有嫉妒贪心，哎，为什么他有这么多，为什么有这么少，为什么这么努力，我们做的工作的果效这么一点，那个人看他好像都没做什么，这么工作果效这么好这么大。我们会被这些搅扰的时候，慢慢我们的 focus 就已经不聚焦了，我们就开始。所以一直用这句话当然这句话可以用得很广， just be simple and focus， 做一样事情做一样事。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件，为什么要 simple？ 我不说过吗？如果我退休啊，我第一个要花功夫就是再去好好去思想一下传道书。不要以为做传道人就不虚空了，传道人写一本书叫做虚空，做传道人很虚空的。那你说如果传道人就虚空，那就没救了，那还有谁那全世界都完了。那我一定要问传道人虚空再来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所罗门王角度来，他做的神给他是美事，他做的也是美，起码还没有犯罪的事。但有一样事情是要 catch， 跟 timing 很有关系。最美的事，但不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这个美事就变成多余的事，甚至变成坏事。人可以掌管很多事情，这些年来，我认为知道神的旨意是很自然，我不用容易这个话，我觉得很自然，同时是必须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要遵守神旨意，那神就是拿我们开玩笑，神就是有点真是虐待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，然后又一定要我们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知道神旨意是 must， 是必须的，而且是必然，借着他的话，借着他的灵，你一定会。但有一样事情你是不能够知道，就是 timing。我们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。神永远是 I am that I am， I'm who I am。 神永远是现在。所以我不想说嘛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等候的时候，总说神啊，第一个碰到苦难就问，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 Why me？ 那第二个问就是说 How long？ 我要受苦多久。前面那个你走过来，你就知道 Why you。 不论是我们的罪，神的惩罚，不论是我们的不够成熟，神的管教，或是最后我们是为主，单单 simply 是为神来受苦，是为来受苦。所以会走过来你会知道。现在我更知道为什么神把我回来带来台湾。其实我不是第一个就跑到灵粮堂，那时候灵粮在哪又不晓，现在我当然知道了，走了这么久。现在借着这准牧师事我更加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跟同工说，我留在灵粮堂现在不是我要不要做工要做人，是我一个使命带跟人反。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有些突破在灵粮 OK， 但有这些东西我就知道，但有一样事情是我永远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神， timing 是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发生，我是吧，甚至发生那个的方法叫他的道路，他的意念，我也不太容易抓得准。但有一样东西我抓都抓不到的，就是 timing。 倒过来，如果你的祷告有果效，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而且不被其他事情搅扰，你很难抓住神的 timing。 或许说他的时间到之后，你很容易就忽视了，你很容易就 miss 掉。我很喜欢曾国生，我们的执会主席啊，他一直觉得周牧师这些年来不见得可以把很多事情啊，就是把它很具体化或是怎么样。但是周牧师他认为周牧师一个 神用他这个罪宝，就在台湾复兴，就是说圣灵的工作这么多个浪潮，他也发现很一些的教会啦，包括一些过传道人，就跟周牧师这一辈，有些就 miss 掉，有些教会就 miss 掉。灵粮堂到灵粮到今天，是因为我们没有 miss 掉圣灵在台湾的工作，周牧师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有人这样的说了，这个周牧师的在他四周啊，就是叫众教会的啊，周牧师他们给他一个名字，他不太像使徒，我这样说，这是他们说的。但是给他一个我觉得更美的，他比较像仙剑。你要想想他们在这里，因为周牧师不像有些使徒起来就讲话就很有气派的，我讲话很有魄力，我然后就这样，你们要出去，你们要干个啊，周牧师不是这样。你问他几句，他反而说：“哦，我们再祷告看看。”他不会硬着来，不要跟着来。所以有人说他不太像使徒，那像什么？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，在整个复兴的浪潮当中，一直跟他讲，一位长老跟他，他比较像仙剑。我突然发现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仙剑这个人，除了知道神的心，他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说嘛，我们有这个代祷者，还第二个有守望。如果你在祷告之前，第三个你才进到先知的里面。代祷就是寻求神的心意，先见这个叫做 watchman， 这个叫做看见神的心意。到先知的时候是宣告神的心意。所以先知不是说一下跑出来先知 ，at least 你要走过几个阶段。那个先知可能有时候我们一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参加特会，哦，长员跟他祷告说你将来做先知，哦，他开始就看啊看这个想这个，最后就说哦，为什么你讲这些？哦，这个搞得这个小组也好，搞到教会这个头昏脑胀，为啊我是先知啊，哦，原来他做觉得做先知就应该常常就讲东西。我说你要知道，有些先知一辈子是讲一句话的。那句话讲出来成为先知，因为他的 timing 抓得很准。所以做先知不容易哦，他会闷死的。他已经20年前就领受了那个意象，但神不准他讲了。你看他要闷20年的，他很苦的，甚至很多的环境到底吗？是这样吗？挪亚做那个方舟，人家就笑他，哪有会这么 要做这么大一个方舟，很累的。不过他讲一句话就改变那个朝代，所以先知那又回到这里，整个过程的学习上又回到我们的老话，这个了。你在这个寻求神，你愿意谦卑吗？你看到神的心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愿意再继续一个寻求的心吗？谦卑去寻求。不过当你寻求到了，什么时候用你所领受的，我要说的是你愿意顺服吗？可能20年以后你才能够讲这句话。以前我认得一个啊，我不熟，跟他不熟，他是一个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先知，就 Paul Ken， 有人听过他讲，我在葡萄园见过他，那时候年轻，神就让他休息了大概有20年时间，名不经传。最后他去找姜文吧，姜文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说这样子，你我神要我来要跟你配合，但是先不要这么下决定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一定会在加州有大事情发生，你就知道是神要我来。那一年是我住在加州最大一次地震，连那种高速公那个两层那么 double deck，就两层，那个都掉下来。再过两个礼拜，他去找姜文吧，姜文就这样吓死。他讲一句话：“哦，那你来，你一定要来 ，OK， 你就帮助我，等等 ，OK。”不过他这 Paul Ken 就讲过，他说：“如果我来，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不是我负责这个教会，是你负责这个教会。神要我来是帮助你。”来把这个教会做起来。请问一个大先知，他会跑到教会？如果一个 大先知跑到教会，然后跟欧牧师，我要神告诉我来帮助，但是不是你都听我的，你要告诉我你要的是什么，我要帮助你明白神的心，好像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。你要知道先知最大困难就瑕疵了，就控制别人，讲一句话就瑕疵那个人，讲一句话就有些牧师就被瑕疵。有时候我听到丁 Sherman 就是那个什么万国布道，他说有些先知很看就为他祷告，完以后他就跟他说，你刚祷告我不要，我不被你的那个你的预言来瑕疵，你不能够 control 我，用这句话。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，所以祷告真的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这几十年我搞这个祷告，弄这个事情，大概我蛮多可以跟他分享。不是夸口，不是什么，你需要谦卑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你需要顺服才能够把神的旨意活出来。那我们讲一遍好不好？你要谦卑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你要顺服才能够把神的旨意活出来。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再感谢赞美你，你在我们上拣选是何等的荣耀，主啊，我们看为这个拣选是何等的尊贵，所以我们也定义走在你拣选的里面，让我们发现还有很多我们要学习，但最大的学习就是我们破碎我们自己。哦，主啊，好叫我们不仅谦卑来到你面前来寻求，让我们因着我们全然的顺服，好像主耶稣就说了，若你渴就拿走这个杯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要照你的旨意。Even 我有选择，但是呢，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，我放弃我选择的机会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更加的，这边所说谨慎自守，也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是明白性点，但我们的祷告里面也不掺杂人的肉体的意念在里面，也不掺杂人的肉体的那个打算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就是你给我机会有选择怎么去完成你的旨意。主，我说今天我们都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们不再选择，你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旨意，你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去做。主啊，当这样的选择的时候，你也要坚固我们，因为一些的选择，一些别人的好像建议，还是总会成我们的搅扰，总会成我们的三心二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和主耶稣一样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向前，让我们在祷告信上能够摸着你，摸着你自己。弟兄姊妹开口同声的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，求主让我们在祷告信上更加的能够有突破，更加被提升，更加祷告是能够把神的心意带出来的祷告。我们开口从那来祷告。哦，主。